就是我昨天就是在看那个人性大不同 Netflix 新的，在讲两个韩国的艺人去采访日本的性文化，很好笑。然后
它是影集吗？还
它是影
是？
集一集一集的，然后第二集采访 AV 女优，第三集采访 AV 男优跟导演。然后他采访的导演我不认识，但他采访男优是铃木一彻跟清水健，他们名字我永远
你
都会
认
忘。
识？
我认识，
哎，
我知
认
道这
识，
两个人
其实很厉 害
很
啦。
厉害
清
吗？
水，对啊，清水健跟铃木一彻算是真的很知名啦，但是
就很有
在
名
平常
啊。
没有在看片的人里面，应该也不会知道
我也没有
吧。
看啊，但是就是常常会刷到有人在讨论这东西。
我都没有认识有人在讨论。
我是会在板上看到有人
哦
在讨论。
OK，好。
好，anyway，反正就他们两个。然后那个男生就是主持人，是一个韩国谐星，那个歌手会讲日文的歌手，所以有请他去。然后那个谐星就是负责搞笑，所以他就问那个铃木一，问他们两个说，请问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啊？好像不是问啊，对对对，说错了，他不是问 AV 男优，他是去逛情趣用品店的时候问路人的。他说你有没有试过？因为那个路人说他很爱用飞机杯，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回不去用手了？他说对。然后他说：“那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小时候有没有试过自己把自己对折，去用自己的嘴巴帮自己口交过呢
然后呢？
？”那个路人认真的思考，他说：“好像有，但真的做不到。
你看，哎，不是啊，
”所有的男生都
好
会这
像
样。
有，大概做不到，代表什么？他有事。
对对，他就说我好像有
我先
试
讲一
过，但
下。
我做不到。
我从我个人的意见里面，我认为只要是男生，应该 都
都
想
会想
过
试
这
试
件
看。
事情。不是想试试看，应该是都有想
真的吗？
过。
真的每个男生都有想过这个
我
问
不知
题
道啊，
吗？
我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啊。但是
你小
我
时候
认
想
为，
过吗？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你自己有试过吗？
我 这个做不到。欢迎大家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奕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上一集啊，先跟大
放
家
送事故，
对，道歉一下，应该是因为我本人在录的时候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没有用监听耳机的，
对，
所以我其实应该是把麦克风放反了。
我记得那天录完你就说，我好像放反了。
对，没有错，所以我去听的时候，真的，我的声音超小声。
对，
所以就像敏轩讲的一样，在车上听的时候啊，我想要听我的声音的时候，敏轩就会太大声。
对，
可是敏轩的声音是正常的时候，我声音就会太小声。
对，
可是我们不是双轨入的，所以这个没有得救啦，那大家就将就听一下，然后就这样。
只是说，对不起，上一集你们的耳朵。
哎，对对对对对，
可能会，我如果又有笑的时候，如果把声音开比较大声，应该会觉得很可怕。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去调音量的一致化，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录的 setting 是目前我们有的设备里面最好的一个设定状态。
对
对，然后敏轩在笑的时候一定会超出音量上限，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方。
不行，那个彩铃应该也会超过吧？我跟他是一样的设定。
可是你看他们的麦，因为像你看，像彩铃之前我想说，他一直把呱吉的咳嗽声剪掉嘛。对对，
他们是双多轨，
就是多轨录的，我们没有那一台多轨的机器，
所以我们没有。
对对对，就是，那如果欢迎干爹赞助我们这个多轨的录音机，
我们就愿意。但是不，对，赞助我们不一定要给我们钱，可以直接送机器给我们哦。
对对对，
住址在下面，
你知道吗？讲到赞助或者是讲业配好这件事情呢，啊？
对，
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在 Facebook 上面干一些那种医生啊、治疗师啊，欸，其他人还不会哦，就是医生跟治疗师，然后代言一些没楼用的东西啊，
对，
或者是干好小，垫一垫就会长出股四头肌，啊妈的，我们的医院里面应该全部都是好客才对啊，
那些阿公阿妈怎么垫还是这样？
啊，你说网红啊、艺人啊，他们不懂这些东西，他们业配很合理嘛，就像律动机一样嘛，
对，
你今天身为一个专业医疗员的知识，还代言这些东西，干真的是我不知道在想什么啦，然后。之前就有人 tag 我说，哦，大神都没有代言东西，那我就在下面回，因为还没有人出道值得我出卖灵魂的价嘛。
上次我们有讨论过啊，到底多少钱你会想要出卖？
对，我还真是在想啊，不过啦，
只要开得够高价就可以，
就是，如果你是曾经被我骂过的厂商，你想用够高的价格让我出卖灵魂，我非常的欢迎。
我们在钱面前什么都不是。
那我好世俗，我是世俗的 podcast。
世俗的治疗师
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现在在台湾我们其实遇到很多客户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物理治疗师 然后在台湾他们叫什么，我们都会讲他们 Chiro， 可能他们的中文的翻译是
脊骨神经医学，
我们是这样讲嘛，对不 对，可是一般民众对他们的了解是什么，
美式整脊
啊，美式整脊
没错，
可是你知道吗，
可是美式整脊很多假的，
对啊，你知道我们外面啊、那边那个在公益路上面有一间啊，不是 sorry 中民南路上面有一间 SPA， 他现在也有美式整脊啊，一个部位499
是这样算的、
可是他是那种美容 SPA、
就是我开你的胸椎499，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
一个部位499，那 T spy 怎么算啊？
我不知道，我其实觉得用部位来算价格是很怪的事情。
对啊，到底怎么算？
有些时候，当你的知识量更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是环环相扣的。
对，
所以腰不见得是腰的问题，胸不见得是胸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算价格？那我有听说曾经有治疗所因为这样子、所以跟病人起纠纷。
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那时候从算部位最开始是贴 taping， 算部位，一开始用算部位，后来发现根本都会跨部位，
对啊，
我们就决定不这样算了。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其实我觉得算部位有点怪了。
对啊，
那 anyway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到底这些 chiropractor，我们叫做我们在台湾，我们叫他们在台湾，我们叫美式整脊好了，因为我怕叫他脊骨医师啊，就会有一些医师跳脚。
可是脊骨神经不，美式整脊，我们现在先澄清一下，有一些美式整脊真的是他们只是整复师，他不是真的美国学回来的。
这个就要讲到一个秘辛了。之前台湾曾经有过开课单位，
对，
号称是正统美式脊骨医学的学位，然后他还会说颁证书给你，
我记得20万，对不对？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个人根本也就不被美国，应该这样讲，
没有被认
证，他的确以前是脊医，可是后来因为干这些事情、所以好像被除名的样子，所以那些人拿到的证书全部都是假的证书、因为他当初来标榜其实你上完之后可以去考取脊医的证照，根本就不可能，
这根本就是骗人啦、诈骗、
脊医在美国是 postgraduate， 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再念
专科学校，
大概讲专科学校在台湾房间的，不是，他不是专科学校，他是简单来讲他就是研究所
啊、研究所、
就跟美国的物理治疗师一样，美国的物理治疗是不是大学的学位，
对，
大学没有物理治疗这个科系，
对对对，
要大学毕业以后再去申请，
所以是研、所以出来就等于是硕士的位置吗？
不是哦，
也不是，
是博士哦，
出来就是博士，
对对对，因为大家知道 doctor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啊，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嘛，
对啊，
它可以叫做医师，可以叫做博士、对不对，那以台湾来说啊，医师叫做 doctor， 对不对？可是这些台湾的医师并不是真的博士的 doctor，
对。
可是他在他的学位证书上面会
写
是 doctor of 什么东西？
对。
那如果以一个中文翻译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医师。
医师不等同于博士，
所以那个啊，他们叫 MD 嘛 ，medicine doctor 或者是 doctor of medicine， 这个是医师。那后来问物理治疗或者是这些脊骨医师，他们认为自己是医师，他们其实并不是，应该讲他们其实并不是医师，他是 doctor of chiropractor。就像我在美国
脊骨神经科的博士，
对，就像我在美国拿的学位也是 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 我不是医师的 doctor。我是博士的 doctor， 但这个博士又跟 PhD 不一样哦，这个跟 PhD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PhD 是做研究跟学术
学位的博士，跟有点类似技职的博士，對對對，技术博士。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讲啊，台湾的，
所以你才会翻临床博士是吗？
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直接翻博士的话，我怕有一些博士会气噗噗但是我翻博士是有理由的，因为我的学位真的是博士学位。那台湾的例如说像现在医生他们拿到的会是 doctor of 什么什么东西，可是他们这个是学士学位。所以以台湾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翻译上一个问题会出问题啊，所以其实他们并不是所谓的脊骨医师，在国外医师不是 doctor 是一个称呼而已，医师是 MD、就是
medicine 要 medicine
doctor，
medicine doctor 才是
医
师，
对对对。那像例如说很多一些脊骨医师啊或者是 PT， 他们都会自称自己是 doctor 什么什么，没有错，因为他们的学位的确就是长这样。那所以
这里面有的时候就有一些文字操弄，
我好怕、没有
我才怕吧。
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在台湾一些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说他们是脊骨医师， 嗯，啊，算了，我们就叫脊骨医师好了，比较快了。
对啊，就脊骨医师正统，我们指的是正统。
对啊，算了，有些医师真的在靠北就算了啦，不管了。
Anyway，
你这样讲靠北啊，我今天看到一个迪、是迪卡嘛，反正很烂。他说他的一个，他跟他的女生朋友，他们很喜欢讲靠北。然后他们有一次，一个人她男朋友是美国人，就说你们一直在讲的乳牛湾是什么东西？然后他说哈什么？哦，
靠北乳牛湾。
哎，好。
好白痴哦
好，那我们回来一下，脊骨医师啊，其实在国外的学制里面来说啊，专精肌肉骨骼系统的专业人员超级多。
我到，因为我觉得应该要先讲一下，其实台湾目前是没有
对
脊医的，
台湾的脊医他们努力的想要希望可以被政府认可，对，但是目前的立法其实是还没有看到有一些就是立法的可能性，
对，目前没有立法，所以也没有学校，所以
应该要先有学校才会立法。你看像那个
他们有想要争取有学校，
对对对，
但是目前学校那边的反应就是你懂吗，就是先有鸡还先有蛋的问题，学校就是以没有立法，所以我不知道学生出来要干嘛这个理由否决他们。
另外一个是我们就讲一下老师要从哪里找
啊，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在台湾可能还有一段路啦，对不对？那因为有一些脊医啊，我先讲一下，有很多很厉，我在台湾有认识很多很厉害的脊医，但是有一些脊医啊，把自己搞得跟国术馆一样
哦，
因为其实脊医本身是一个，我们讲一下好了它的历史啊，脊医本身的历史里面啊，他认为我们讲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定义，就是人体大部分的问题是来自于脊椎的排列不正，
对。
所以他们希望借由不同的仪器手法来把你的脊椎复位之后，你的问题应该就要能够解决。哦，这个是比较原始的一个，不讲原始啊，比较经典的一个脊医的一个定义。
对，
那我先讲一下哦，第一代的 chiropractor 啊，是不做整脊的。
那不然他们做什么？
就他们的概念还是这样，可是他们不会去搬脊椎，这个到了所谓的 second generation chiropractor 才开始做。最早的脊医其实很像，我觉得他的概念很像中医哦，他认为是要有一个平衡跟协调，所以他认为你用外力去硬介入其实是不太对的，你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介入啊。不过那个已经现在没有人这样讲。那从第二个 generation 的脊医过后，他们就非常重视这种手法哦。所以简单来讲的话，以我在美国看到的分界线来说哦，从整脊的世代开始，然后再到下一个世代演进成会去整脊椎以外的关节，
他们以前是
只
针对脊
椎，
其他关节是不管，
所以才会叫做脊啊 chiropractor， 因为所有的病都是脊椎不正引起的，
对，这是他们的理论。
对，然后后来比较新的 chiropractor 开始变成了他会去看四肢的关节，那更新一点的，你看其实现在美国很多知名的治疗或者是评估或者是运动的系统，很多都是 chiropractor 所
发明
出来，
像那个也是啊， tapping 也是啊，Dr. Cassay 是脊医耶。
哦，他是 chiropractor， 我不知道。
他是 chiropractor，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日本阿伯，所以
对对对，但他是 chiropractor， 所以他是在美国研发这些东西的，
所以他会把自己对折。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男生可能都有这个想象过，但他如果在日本，或许不用把自己对折吧。
日本有飞机杯。
对
对，Dr. Cassay 不要告我，
他听不懂没关系。
对吧？那我们刚讲到哪里啊？我突然忘记了，脊医
他们就是开始会，就是很多技术都是他们发明的。
哦，对对对，没有错。所以其实他们开始涉猎了各种运动啊、营养啊各种不同的领域。哦，所以在我认识的美国的 chiropractor 里面，有很多都非常非常的厉害。例如说我个人最敬重的 mentor 之一，我认为他是我的 mentor 啦 ，Dr. Cassie Dooley， 他就是一个屌到爆炸的。
Dooley 是 chiro 吗？
他说 chiro 啊。
哦，真的哦，
屌到不行，他是一个超级懂解剖学的 chiro。所以你知道吗？杜立成有跟我们讲过，跟我聊天的时候讲过，他真的去做 joint manipulation， 也就是整脊或者整关节的时候不多。因为你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大多数时候你不应该用手法去整开它，它会卡紧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个只是结果，
以至于什么呢？他只要做 joint manipulation 的时候啊，一定都是准确有效的。那这也是我 follow 的原则之一。我以前其实在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是澄清派的，我是澄清出来，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的关节。然后后来我也越做越少了， 那到现在的话，我更偏向 Dr. Louis 讲的这种，我们会做这些东西，但是要了解这些关节不会无缘无故卡紧。
对，
你把关节打开了，只是像我们讲的一样，就很像是你痛吃止痛药一样，你只是把它的某个症状解决了，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源。
对，
那 Chiropractor 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科系。
怎么说商业化？
他们的学校会好好的教你怎么样毕业以后要职业跟赚钱。
哦，
这个是 PT 学校没有教的。
真的哦， PT 没有教这个。
PT 没有教这东西啊， PT 就是哇，我们是医疗人员，我们要救这些人。 Chiro 里面比较务实，他们会教你一些营业的，
其实
目的跟
我觉得
营业的目的，营业的方式，
我觉得 PT 很需要学这个。
PT 超需要的啊，我们真的
尤其是台湾的 PT。
对啊，真人真成这样，不要再用医德绑架人好吗？干医德又不能当饭吃。
真的真的，
我也知道很多人需要帮助，但是
你
要帮助
自己没喂饱之前，你怎么帮助别人？
你有能力保护自己，你才能去帮助别人。
这是真的。
你没有能力又要去帮助别人的话，那你只是在第一个拖累自己，第二个也是拖累人家
的。对啊，真的。
对啊，所以为什么物理治疗本身并不是一个医疗必需品，就在这里。
嗯，我们其实算是奢侈品。
我们其实算奢侈品了。
对，
在胃开，因为我之前我有讲过这个故事嘛，我以前有去应征过，我有投过，不能讲应征啦，我有去写信询问过无国界医师。
你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我没讲过故事吗？嗯，我那个时候在
美国，我之前也很想参加无国界医师。
美国刚毕业的时候啊，然后想说刚好好像参加无国界医师，
我也很想
去，
我去查，发现他们不要 PT。
对，他们也不是不要 PT， 是不需要。
对，这就
因为
我们
开，我有问过，他说他们有一个，现在他们不知道是全世界还是全亚洲的范围，有一个物理治疗师是无国界医师组织的人，可是就那一个好像是一个香港的 PT。 他们上一次无国界医师有物理治疗师的活动的时候呢，是去协助当地的医师跟护士。
嗯，
哦，他们那边没有物理治疗师，协助当地医生跟护士怎么样指导这些截肢的，例如说踩到地雷截肢的，装上义肢的人要怎么样去保护、清洁、使用以及复健。
嗯，
我觉得他们上一次有害物理治疗师的经验了。哦，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没有缺物理治疗师哦。
我前阵子去找那个台湾跟其他国家合作的那种国际志工，目前也是没有物理治疗师的选项。
啊，因为我们没有拯救人家性命的能力。
因为 PT 就是复健就是放在很后面，像比如说前阵子那个 COVID-19 很严重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但我真的很感谢这些前线的医疗人员们。然后让我们虽然不在前线，但我拿着医师执照还是能换到不少好处。
但是啊，因为 COVID 啊，在后期啊，其实 COVID 在后期到现在来说，它基本上就跟我们一开始预测的一样，已经流感化了。
嗯，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致死率很高的疾病。
对，
但是它是一个会留很多后遗症的疾病。
对，
后遗症就跟物理治疗非常有关系。
对，
那我有写过关于长新冠，新冠后遗症它没有名字，叫 Long COVID， 长新冠的文章跟运动，欢迎大家可以去搜寻动作实验室长新冠，你应该就会看到我的文章或者是影片，应该就会看到。那讲回来这边，国外有非常非常多针对肌肉骨骼系统的人员。
嗯，
那从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比较的文章，最常被拿出来比较的其实就是四个专业。
对，
按摩师，我先讲一下，国外按摩师是有执照的。
嗯，
你有执照，你才能进行，不能讲你才能进行按摩，你有执照，你才能够进行所谓的医疗级的按摩。
嗯，
那个是可以申请保险的。
哦，
所以他们叫 LMT， License Massage Therapist。
嗯，
那我这边就要讲一下 ，therapist 并不是医疗人员专用的一个字。
嗯，
therapy 本身是一种疗法。
嗯，
治跟疗啊，它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嗯，
疗法本身不一定会治。对，不一定会治。
嗯，但治就是治。
对，治就是对，你要把人家 cure 治愈是不一样的。那按摩师 LMT， 物理治疗师 physical therapist，
嗯，
脊骨医师 chiropractor，
嗯，
以及骨病学医师 OD，osteopath doctor， 应该讲 doctor of osteopath 或是 osteopath doctor，
骨病学的
OD， 这四个
被拿来比较。
对，因为这四个专业是专门针对肌肉骨骼在做处理的行业。
肌骨神经系统。
你要讲点讨厌，
就我很不喜欢这个字，好像也没有
起来就变这样了。
肌骨就觉得啊，
那这四个行业里面啊，我先讲一下，如果没有专精的话，
嗯，
这四个职业里面对于肌肉骨骼系统最弱的就是物理治疗师。不是按摩师，是物理治疗师。
我们到底对什么强啊？动作
没有，
也不是
对，先讲一下，我们会讲最弱并不是知识量的问题、而是因为物理治疗涵盖的领域太多了，
我们的范围很广，
物理治疗不是只有肌肉骨骼而已，物理治疗还有包含了心肺、
神经、小儿、
神经，对，老人各式各样，
对，
这些东西不见得都是完全肌肉骨骼系统、
不过这四个里面比较唯一有在讨论比较多 motor control 的应该是 PT
嘛，物理治疗师，
对不
对？
对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所以按摩师、脊骨医师、骨病学医师、特别是骨病学医师、他们就是专精在肌肉骨骼系统上面、不一定解剖，可是肌肉骨骼系统是他们专精的、所以想看一样是念三年的时间，你要念四大科，人家只念一科，那当然你的这一个领域上面会输给人家，
有差，对啊对啊，
所以之前人家有问我，我认为在美国骨科物理治疗会越来越贫弱，
因为有其他竞争的
对手很强，而且竞争对手很多、再加上你在学校学习的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些人竞争，
不够，
对，
不够，你光在台湾就不够了，
对对，那是专精的问题、但是有一门学科是所有的行业里面只有物理治疗学系教的最多的，叫做运动学、你要怎么样用一个适合的运动去协助你的患者，
你讲运动学，我觉得很多听众会搞不清楚。你想运动学，他一定觉得说啊，教练在做运动学嘛？
对，其实教练在做也是运动学一种。
对啊、
说实话，只是在运动学上面的考量，你对他的背后的设计的理论基础有没有理解而已？
就是有没有办法 fit 这个人的，比如说他是今天是中风，可能对应哪一个脑袋，或他今天小儿，他今天发展，所以他应该在这个时间练什么？
对，以及你该怎么样去设计所谓的运动处方？你该怎么样去带这些人运动？这些才是物理治疗师真正强的地方。所以国外其实有一些 chiro 的诊所，他们会hire物理治疗师。
对吗？
因为他们就是做 manipulation， 就是整脊，整完以后交给物理治疗师去带运动。在国外有一些诊所是这样子做配合的。
你刚刚说的 hire 是英文的雇用
啊？对对对，
我会听成 hire 物理治疗师。我想说哈，
不是啊，没有 hire， hire，
hire， 你为什么要晶晶体？不要晶晶体。
哎、你知道我也觉得这种人很讨厌，可是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哎、欸。
可是我觉得讲我唯一能接受讲晶晶体的就是我们在讲医学专有名词的时候，就是 PT 在上课就是一直在讲晶晶体啊。
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大脑里面会自动就是这个字好像发英文比较容易，越发英文，我也没有故意发英文，但是你看雇用两个字其实不好讲。
hire
很简单，对，
可是你可以讲请啊，请一些 PT。
你知道吗，那天
就是个 ABC，
那天我没有，我觉得我离 ABC 很远，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但是我写文章有很重的外国人感。现在
你说中文的时候，
我那天写了一篇文章、然后我让 Notion 帮我翻成英文，
对，
然后我请 Tammy 看，
再看一遍，
Tammy 说你是先写英文然后请他翻中文吗？我说没有，我是先写中文。但是我回去看啊，的确，因为我写的那个中文跟我在
手，你的文法很怪，是不是？
我
会倒装吗？
也不会倒装，可是我也会觉得那个看起来会很像是什么，很像是翻译国外的书，
就是倒装啊。他们会前后语句，就是我们会可能前面要有前提，然后再怎么样。可是国外很喜欢先讲结果，然后把前提放在后面，在后面多做很多补充。
对，反正大家看我的文章就知道了。我后来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点。
所以事实证明，你讲话的脑袋跟写文章的脑袋是不是同一个？你用的区域不太一样。
对，没错。
那一区还没有被台化
啊。所以有这么多脊骨系统的专业的情况之下，物理治疗师的优势就显得很低了。
物理治疗师在骨科这方面的优势显得比较低，
对，没有错。但是物理治疗师同时也会得到一个优势，就是有很多更复杂的 case， 其实你是需要多领域一起
跨专业。
对，例如说你像看 neuro 的一些患者，到最后还是得回到动作运动上面。
对，
小朋友的问题到最后还是得回到动作运动上面。所以其实顶尖的物理治疗师，我觉得他的上限值会很高。
这个就很像我那时候认为，就是因为之前也探讨，就是我也查过很多资料，到底急医啊，然后什么，比如说防护员啊，然后急医，然后台 PT 到底什么不同。我后来发现只要每一个人都到顶尖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 cover、就是会卡过去。
先讲一下，
就分不开了。
够顶尖的人就是没有这个问题，
对，就分不开了。
然后像我们一样没有这么顶尖的人，但是我们又还蛮厉害的人，我们是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该做这些事情。
只有那种很出街的人才会在那边说，你才做这个我做那个，你做那个我做这个，这个你不能跨过来，这个是我的，才会讲这种话。
你讲出街我觉得非常的 nice， 我看到你刚刚说了一下，我直接讲，
我刚想说我到底用什么词出街，
我直接讲了， 这种低能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对
才会觉得说啊，这是你不能跨过来，然后别人不能做这样。
对啊，那我们讲以前的人还，以前的天才哪个不是全才？
哎，对，
对对。现在之所以你没有办法全才的原因，是因为东西太多了。
嗯，
但是不等于你不能去知道人家在做什么。
对，
知道人家在什么，跟做人家该做的事情是两回事。
嗯。
领域这些事情是法律划分出来的，
对，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这么容易划分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专业良知跟专业技能到哪里。
没错，
像我可以很，我觉得我可以很骄傲的讲，我大概是台湾绝对会把我的客户转诊给医师前5%吧。
嗯，
绝对有、
嗯、
我其实很喜欢转出去，
我也很喜欢转出去
就有问题就转出去啊。例如说结构性的问题，
嗯，还有有一些有时候甚至是我可能觉得我可能处理不好，
哎、欸，对啊，
对，我知道这个什么问题，但我处理不好、嗯、
我们还会转给其他的物理治疗师啊，因为每个物理治疗师他有他的专精的领域所在，你能够做一个精准转诊的人，通常就代表你的检查跟你的知识领域是很强的。
嗯，
对。那在台湾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台湾的加医制度不发达，
嗯，
所以台湾有很大的问题是很多时候你要绕了好大一圈才会找到真的适合的医疗人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快要变成疑难杂症所了。
我也这么觉得，就是
好多奇奇怪怪的人。
那有一些人其实转出去之后，就是他只是没有去到对的地方了。
对，
那这些人根本就不应该来这里。那这个就是台湾医疗体系的失能。
嗯，
那我们讲一下，急医在台湾也是被排除在医疗体系之外。
目前是在
优秀的急医应该可以跟我们做到一样的事情，他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
对，
什么时候该给谁看。
对，
嗯，这个才是。真的，我觉得你要讲的话，这他妈才叫做有医德。
嗯，
好
吗？嗯，
你在那边同一个部位 PRP 打了十几二十次，这个没有医德。
前几天那个某医师不是也有婆他说，哎、欸，这里打了5-6次、
欸，
到底是、
啊？然后啊，什么三小疑难杂症都打正波，干转很多，这个也是没有医德。
没有，他
没有医德分两种，一种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这个不用效还做
啊，对，
另外一种是。那那种没医德也没办法。另外一种是什么？你的知识量不足，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没有效。哦，所以我没有在讲特定的医疗人员，但是普遍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现象。
大家都会有盲点呢、啊。
对，那敏轩，你觉得急医跟物理治疗师最大差别在哪里？
嗯，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他们，我个人啦，我自己看到，我觉得我认识的急医不够多，因为我毕竟这只有在台湾，
嗯，
我没有看过在国外实际上急医的有急医正常的环境应该怎么执业，
嗯，
但我目前觉认为我认识的比较多还是他们对运动真的比较不了解。
我觉得是，如果你是纯急医系统毕业的话，会比较弱一点。
他们对运动跟大脑哪一边，比如说就是 motor control 啦，这一块我觉得比较不那么熟，但如果说他们手法可能真的比我强很多。
对，急医的养成的确就是专精在做 manipulation，
听说他们光 manipulation 就要练很多很多个小时，
对啊，
就是，
那练得多自然会强，像你可以从头整到脚，
对，每一个关节都能开这样子。
像那个前一阵子那个电风扇的那个、
哦，那个真的很好笑，
如果你没看过的话，要打什么关键字才找得到啊？有点想哦，
哎，其实你打整脊电风扇应该就有了。
对，超好笑，他就是整个模仿整脊的过程，然后不是只有整而已，还包含了后面的那个后续的那个，那应该叫什么，后续就是问他的情况，跟超好笑。
你只要打整腹空白键电风扇你就第一个就是了。
对，一定要去看一下，超好笑。
而且是你头会转了吗，然后就开左右转这样，嗯，超好笑的。
然后你要整腹啊，所以真的在台湾的这一个，因为台湾的民俗疗法也非常的盛行，所以就全部混在一起了，就很困难，
啊，所以之前也不错，有什么插桥西桥的这种，就是会助跑然后咔打开的那一种，
哦，
很花俏的，
啊，
然后还有
我是不是有讲过，通常你看到动作很大的技术都不好，我讲过这件事情吗？
还有我之前传给你看的那个，啊，就是找一堆妹子来，然后用一些很奇怪的跨腿技术把她脚打开，
哦，
然后这样咔就为了开某一节 for one，
啊，
for one，
嗯，就是为了那个声音而已，啊，
没有，她只是为了想要看妹子腿打开吧。
我也这么觉得，
她下面 hashtag 写妹子，我想说你到
还好下面 hashtag 不是写打开。所以急医本身就是专精关节，
嗯，
复没有不想复位，因为复位其实是要脱位才能复位，他们就是兼他们就是专精关节的这一种所谓的高速的松动术，台湾的话就是直接翻成整脊的一种专业，
嗯
嗯，那台湾会有刚刚敏轩讲的对，整复就是一个 游走在灰色边缘的一个说法。
没错，
整副跟整脊看起来超像，但是最大的差别是在现在台湾有证照了，所以
但是是劳动部在管的，
可能比较好一点点。整副这件事情啊，在以前民俗疗法里面是师徒制的，
对，
它并没有一个系统化的一个结论，
所以这
个就经验医学
很看缘分，你到底有没有找对人，
或者是你的状况是不是刚好被整一下会好。
对，
有些时候就只是刚好你 match 到他们的这个手法而已。嗯，哦，所以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背后没有医疗的背景存在，所以不能没有医疗背景存在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俗疗法之所以会有这么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代价要自己承担。
没错，很多人做到后面就会自我膨胀，觉得自己很屌，例如说像最近罗师傅很红嘛，对不对？
嗯，对，
没有学过也可以针灸超屌，然后你看
他没有学过，
就算有学过也现在这样，就算有学过好了，在台湾的法规里面你不是中医师你就是不能用啊。
反正就是这些侵入性的治疗你就是要有医师执照。
你知道吗，啊，他这种人啊我在美国看多了，
嗯，很啊，对，
美
国一定更
多。那时候讲嘛，美国我在工作的时候啊，美国的那个唐人街的诊所的物理治疗会讲复健啊，
嗯，
全部都在搞按摩，
嗯，
然后我的工作啊就跟很多的台湾复健科医生很像，我的工作就是开单
啊。是哦，
嗯，然后按摩师去按摩。
哦，酷。嗯，所以你开单跟他们说按哪里这样。
我还叫他们做电疗嘞。
哦，真的哦。
然后先讲啊，这些人啊一个执照都没有。
哦，真的哦。那他们是
就是请来的按摩的。哦
哦，有手有脚就
可以。有一些还弄到可以开班授课嘞，超屌。哦，然后啊因为就是按摩就算了嘛，嗯，有一些师傅做久了以后就觉得自己连针灸都会了啊，开始帮病人乱针啊。我那个时候曾经为这样子直接跟一个师傅，我去工作的不知道第几天吧，直接在诊间里面跟他对干起来，然后后来啊果不其然，嗯，隔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把人家针到气胸，然后躲回中国去了。
气胸，嗯，把人家针到气胸，他是插多深插他的肺哦？
对啊，就是你知道就算是职业的中医师啊，他们有些穴位也不敢随便下针，
啊，
因为可能会气胸。你知道那个有多夸张吗？他之前有一次我跟之前对干以后跟老板讲说，他做的人啊，反正就是他有碰任何的 case 我一概不背书啊，他的一些 case 我都不会写病历的，
嗯，
不可能，
嗯，
我不可能帮他申请保险。
嗯，
然后之前有一个就是一个阿姨啊，你知道，啊，台湾其实有一些他的骨折，
对，
然后跑去乱瞧，然后瞧到后来脚还是很痛，不会没有就是好。
他是骨折了还去瞧？
对，然后弄到就没有好嘛。后来去医院拍的时候啊，带 X-ray 来看啊，他整个 X-ray 都糊成一团啊，脚根本就已经没有办法动了。他已经愈合了啊，全部都愈合成一团，所以他的抱怨就是他脚动不了
啊，因为他就真的是动不了，这已经结构上动不了了，
没有救了，因为他就已经全部骨化掉了。然后那个时候刚好说，哦，你这个我帮你瞧几次就好了，然后就干超用力在那边干他的脚踝。我就跟他阿姨讲说，你想给他瞧你自己负责，我不会帮你背书啊，你这个就是不可能瞧起来。然后他说你不要听他瞎讲，我帮你瞧干。然后反正后来就争到人家气胸嘛，对不对？然后听说我们老板赔了二三十万就解决这件事情吧。
为什么要？因为那个是你老板 hire 这个人。
哦，对啊，是我们诊所 hire 的。而且说实话，
我
hire 无照人员进行医疗神员是联邦重罪。
那你们老板敢做这种事哦？
啊，因为大家都在做。
哦，
这是一个共犯结构。
哦，就跟牙医就是你说戴牙套然后分歧一样了。
嗯，不太一样，这个是完全违法行为。
哦，嗯，好扯哦。
对啊，反正我是不在美国职业了，可以讲，
你可以讲，你
可
以讲，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台湾的民俗疗法其实会遇到这些问题，有没有厉害的民俗疗法的？一定
有，
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医疗背景的情况之下，他并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你的问题。
嗯，
那就会导致一些医生在讲的啊，会不会延误就医啊，或什么
就真的会啊。
但是
如果这些人的话，
民俗疗法在台湾存在了这么久，
对，
我们的民众本来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对，
只是这些民众选择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背后要负担的后果
代价。
对，那只要可以的话，嗯，他本来我们的法律就赋予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
嗯，
那法律很可笑的就是没有赋予物理治疗师一样的权利。
对
对，所以与其这样子，他们当然会找民俗治疗。你看林书豪，欸，NBA 前 NBA 球员，欸，
啊，那个林俊杰不是也有吗？欸，
对，那本书我们拍了嘛，对不
对,
对，正规医疗人员没有一个人接触到他们的，
没有，
而且甚至他们的书里面还背书说，哦，他们找了这么多科都没有效啊，那是不是医疗人员该检讨？对不对？我一直都觉得罗师傅没有错。
嗯，
为什么人家会找他？行销够好，第二个，人家就是有他的效果在啊。
嗯，那但如果真的没效，
人家
不会
找他。他的确是违法没有错，但是我不没有觉得他做的事情完全错啊。
嗯，
如果现在我们的医疗系统能够帮到这些人的话，这些人就不会去找那些没有医疗背景的人，
对，
而不是你一直强制想要用法律去限制民众的自由，因为你根本限制不了。
对
对，所以奉劝有一些幻想的那种
医师吗？
对，我直接讲一些幻想的医师啊，不要再幻想了。
你确定他会听我们 podcast？
不会啊，但是我就是讲给同温层听的、啊，对不对？
对
对。那我讲，我觉得民俗疗法在台湾很好，没有问题。
嗯，
你想要去找谁，我都接受。但是你知不知道找他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就可以了。嗯、哦，所以整复跟整级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是真的有脊骨穴位的这些脊医的话，最少最少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医疗知识，
是
应该会在适当的时间他检查过你的时候会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他们能做的。
对、
哦、这个是民俗整复跟脊医最大的差别，只是很多一些脊医自己为了打广告想疯了，也搞得自己像民俗整复一样、哦、这个我们就不在此限之内。
对，
那物理治疗师跟脊骨医师最大的差别，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是在于运动。
嗯，
但是很多物理治疗要是也自己把这个武器给丢掉啊，我们就不多说了。难过，
对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自己都不运动啊。
对，
就像你一个那个减重医师，然后你看他长，他一百公斤坐在那说：“哎，你要减肥哦。”
对啊，
你信吗？
你信吗？这个我是不信啦。对
对,
對, 對，可是如果他把自己弄到100公斤又减回来
哦，我信，
我信，
我信
啊。所以你知道，一个物理治疗师啊，如果曾经受过很多伤，但是都治好了，干你可以相信他。
真的。
那回来到我们讲一下，脊医其实就是一个关节专门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关节上面的问题，我、哦、的确找脊骨医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嗯、
对。
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是来自于肌肉骨骼系统的不平衡的话、嗯，那可能不是单单整脊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它只是其中一个
环节，没有错。那它可以协助你动得更好，没有错。但是重点是在什么？后续要
怎么动？
活动。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脊骨医师在做的事情跟我们骨科物理治疗师并没有差太多、
嗯、
但是着重的点更不一样，
切入点不同。
对对对、嗯、那可能也是我个人的切入点不同了，因为其实我知道传统的一些物理治疗师也是认为我们要把骨架调到正确。
嗯，
对，那这种概念的话其实就跟脊医是差不多的，但是我现在的概念认为是我们是要帮助这个人动得更好，而不是要帮他排列的更好。
我现在其实我最近遇到一些病人，我都会跟他们说，你千万不要要求你想要对称，那是不可能的事。
对啊，但是你的活动过程中一定会通过对称的那一点，这才是重点。
对，
完全对称的人是不存在的，
不可能的。
而且完全对称的人啊，是没有办法活动。
对
对，那这个我就要讲一下，现在这种年轻物理治疗是因为有很多课，所以可以很容易接受到新的资讯，很棒、嗯、因为光这个概念你就可以赢过很多的没有在进修的物理治疗师。
如果你只是为了要求把左边跟右边变得一样，这是不会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啊、你要求左边跟右边变得一样的话，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请你下礼拜再来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商业模式。那不论是脊医或者物理治疗师啊，如果你每个礼拜都要去、嗯、而且去了一两年都还没有好的话，那你其实要考虑了，这个东西应该不能够把你弄好。
看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只是想要去桑脊的。
桑脊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按摩店可以去啊，不需要用震波桑脊。
搞不好那个就是治疗师或是那位大脊医很帅啊，
哦，那
是很正啊、
嗯、OK 哦，
所以他想去 Kimochi Therapy。
Kimochi Therapy 哎，这也很棒。对吧、啊、所以脊医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行业、嗯、哦，只是在台湾第一个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目前还不合法
法律性的问题，
对，
第二个是因为法律性的关系，所以你其实有时候找到的不见得是正统的脊骨医师。
没错，请你要
认明
他的证照，他们通常一定会把自己的毕业证书
拿出，学校毕业
证
书放上来。
对，
没有错，没有的话呢你就要小心，他都号称美式整脊，但是他应该完全不是整脊。
对，目前路上十个里面有八个可能都是假的、哦、
对、嗯、第三个脊骨厉害的脊骨医师是不会要你一直无限制的去的。
嗯，
他一定会跟正统的医疗人员一样、嗯、会有一个所谓的治疗完毕的目标，
嗯，
以及所谓的一个时程，大约的时程表跟你做讨论。
嗯
嗯，这个才是一个我认为啦，因为毕竟大家第一目标，我
认为有医德的，
不是有医德，我讲好的医疗人员都应该要做到这件事情。
嗯，
对，我们前面讲的医德其实就两种嘛，一种就是干，你已经明明就知道没有效还继续做的，
这就没意义的。
欸，另外一种就是蠢啦，啊，你自己都相信自己这样做有效，那个也是没意义的。对对对对啊，讲到医德就有很多人想延上，不过好像医德不能当饭吃啊，我不觉得我是一个有医德人，
不要情绪勒索，啊，
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做到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师。好，今天这一集，欸，这样我们就有把对折讲完吧？
有啊，
还是我应该要把大家想要听到极医跟物理治疗师从不同都讲完吧？
如果没听到，就大家欢迎留言，我们就再开一集跟大家说明。
开一集对折特辑，教你如何对折。
上一集对折人家的肩膀，我们下一集来教一下如何对折人家的髋关节之类的。
不知道太阳马戏团的人做不做得到？因为你知道吗？那个对折啊，理论上来说，啊，以男生来说，你真的想要自己对折自己的话，
对，
你已经超越了完全正常的活动度，理论上来说脊椎会折断。
你有看过太阳马戏团有人是从后面折回来的吗？
对，可是你这样折回来啊，
然后那样头是不是在这？
对啊，
所以如果掉下来的话够长是不是舔得到？
哇塞，你讲到了一个很大的重点了。
你够不够长？
你不只要够软，你还要够长。
对，没错。
好，那今天的内容就要全部结束啦。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